弟兄姊妹们平安，你们平安吗？感谢主。很久很久之前，我是听了一个遇到故事。这个故事呢，就讲到一个小孩子，他就一天，他抓了一个小鸟。哎，这个小鸟是什么？我要问问俊杰啊。哎，俊杰是我们的哎鸟科的专家 ，OK。那么呢，这个小孩就要拿抓了这一个鸟，就要去拷问一个蛮有学问，就是哲学家，就要问他。他将这个小鸟放在手后背后，就要问他，就问这一个的哲学家，就问他，你猜想？我今天是抓这个小鸟，是活的呢，还是死的呢？记得吗？大家都很多人都听过哈。然后呢，这个哲学家怎么样回应呢？很简单，你要他生就生，你要他死就死，非常有智慧。原来这个小鸟没办法控制他自己。原来控制的就是这一个小朋友，要他生就生，要他死就死。弟兄姊妹，为什么？其实呢，我是想想，我们人生的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你要我去解释这一个事情，你能够解释得通吗？为什么这样？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很多不幸的事情，为什么临到我的身上？为什么他要这样好？为什么我这样？我们有很多问题，我们不能解答。好像这个主权不在我们的身上，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为什么会有发生这些事情？其实真的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掌控，包括我们的身体什么时候病，什么时候不用病，我们都不能掌握，就是这样简单。原来我们是没有很多事情我们掌握不到的。那么今天是救主复活的日子，那么我们纪念他。但是我要问，你相信复活吗？其实在我们当中的人，要是你不相信主复活，你不会来到我们当中。其实这一个问题好像有一点矛盾一样，但是真的，我们是头脑上，我们要读了圣经，牧师每一年都讲这个课题，我当然相信了。若是我不相信，我就不会洗礼了。但是问题，你信多少？你相信多少？在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真的能够相信这个复活的大能是在我的身上吗？那我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很普通再普通的人，真很普通。但是呢，我们没办法看到所有的事情，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我们全部都了解，我们只是看了一点点，看了一件事情的发生，但是前后左右以致到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我们没办法掌握，我们只是靠着一点点，然后用我们的头脑一直思想，就将整个事情想出来啊，记得想出来，但是呢，往往是与事实是不一样的啊，往往与事实不一样。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讲到主耶稣不断地讲，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今天我们的经文有两节的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第一句就是10章35节，是整本的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的经文，是讲什么？耶稣哭了，是整本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句。然后呢， 第二句，就安息礼拜的时候我常常讲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一句话会带给人安慰，但是问题，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提醒我们有两样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注意，就是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讲了一件事情的发生。我们千万不要用神学的观念去理解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大家很熟，就是耶稣所爱的拉撒路，他死了，然后家人里面非常的痛苦，耶稣去到他们的当中，怎么样将拉撒路复活过来。这一段的经文你千万不要用灵异来解释，或是用神学来解释。什么意思？就是说，哎，你不要哭了，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他一定知道的。或是，哎呀，你为什么哭什么呢？你应该有信心，你对神，他是掌管一切的，你要信心。将人的悲伤，将人的情绪用神学去解释的时候，有时候是让人家更不舒服。所以面对这些的苦难，面对这些的时候，因为我们只是知道一点点，我们就不要强加去解释。第二个，为什么耶稣要停留四天？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然后来得太晚了？这个我们要了解，就是他们犹太人的安葬是怎么情况，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的风俗是怎么样，这个我们要解释一下。那我们中国人，我想在座的有很多的长辈们，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啊，头七是什么意思？有听过头七了哈？那么头七是什么意思？哎，我们的中国人，那头七就是说他会回来。这个过世的人，我们喊着头七，就是回魂，他们会回来，就是这个是我们的观念。但是犹太人呢？他们都有这个观念，但是是什么时候呢？三天。所以呢，到第四天的时候，就是证明什么？就是说已经死透了，明白吗？第三天，他们这三天里面呢，他们要就是说他们不会离开，就是三天，他们就盼望这三天里面有改变，就是说他能够活。真的在他们的历史里面，真的这三天真的是有人就死了，就回来怎么样了哈。那么呢，这个事情，我们有这个大概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想这个事情的开始，我们看啊，这个开始的时候，这个背景在十一章的一到三节，这里就说那。我们研读圣经，我们先要问这里有什么的人物，他们住在哪，他们怎么样哈？在这里很清楚讲到一个患病的人，他是病的哈，叫什么名字啊？拉撒路。那么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马大玛利亚的兄弟。然后呢，耶稣怎么样形容他？是主所爱的人哦，这个人耶稣看为宝贝哦，所爱的人。那么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就是马大，一个就是玛利亚。那么特别是形容哈，在这里第二节的时候，这个玛利亚就是拿用香膏抹主的。其实约翰福音十章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形容这个事情，但是是在哪里形容用香膏抹主呢？是第十二章。那么呢，这一个是 第十二章一到八节的时候，就形容耶稣到 马大家里面 做客的时候，玛利亚怎么样接待耶稣，用香膏抹主。因为他这个举动，因为他这个举动引起了犹太人跟门徒的不满，因为这一瓶的香膏等于我们现在，我不知道你赚多少钱一年啊，年薪多少钱，这一瓶的香膏就等于一年的你的薪金收入，就是这一瓶的香膏。那么你想，你这一瓶的香膏擦在主耶稣的身上，哇，这个价值值得吗？一两个小时就没有了，洗个澡什么味道都没有了，值得吗？但耶稣说这个是为我预表末后的日子里面你要告我。其实耶稣是看重人的价值多过于物质的价值。耶稣看重人，纵然你是什么的背景，纵然你是做什么事情，做什么工，做什么，但耶稣看你仍然都是宝贝，仍然都是他所爱的。那大家记得，耶稣看重人的价值多过于物质上的评价。但因为这样子，耶稣啊，当你听到你怎样爱拉撒路，你也怎样看重人的价值，为什么你听到他病了，你不快快去找他，快快去医治他？神有没有医治的能力？有没有？有，他有医治的能力，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你快快去吗？你所爱的，你看重人的价值比一切的更重要的时候，为什么你还在哪个地方停留下来呢？多待两天，你不要马上去就可以了嘛。这个给我们看什么？耶稣第四节说什么？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的荣耀。这个反应让我们看，耶稣你讲这一句话很特别，是什么意思？那这句话我们也不要太快用神学观点 来解释，用属灵的角度，或是啊，神是慈爱的怎么样哈？要怎么样，这个我们 没办法解释。但是他讲这一句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不回到第十章三十节哪一句话。第十章三十节是有的哈。PowerPoint， 你看这一句话是什么？我与父原为一。这句话就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第十章里面，耶稣已经去到服事的最高峰了。记得后面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开始，耶稣被抓，耶稣怎么样受伤，在这个过程里面，耶稣跟犹太人的冲突已经去到最高峰。因为耶稣所做的，犹太人，耶稣一直开始表达他的身份，表达他是谁，我是原与父同为一，同时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这一句话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刺激的，是挑战他们的啊，你自认为神，你是从哪里来，或是怎么样？他们一直是非常愤怒耶稣用自己与神为一这一个的冲突。所以当耶稣在犹太人的面前，犹太地的面前，第十章讲到我的身份，我将他自己显露出来的时候，他们结果是什么？我们叫犹太人已经开始联合，要用石头将耶稣杀死。 所以当耶稣再一次说，耶稣再一次跟他们说，这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为要荣耀神，为要叫神的儿子的荣耀。这个句话我们听来真的 很不一样，原来神是要用这个死亡去见证神的荣耀，同时要显出他的身份。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在心里面要很不舒服了。那么耶稣啊，你是不是很残忍？你要用一个人的死亡去荣耀你，是不是有一点过分？就如我们受难节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提到犹大钉出卖耶稣。那犹大出卖耶稣，哦，让神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么其实犹大都很无辜哦，啊，犹大都很无辜，就是将耶稣就这样出卖，就他结果就这样子。那么在历史里面，他的名已经臭了，没办法改，他很无辜啊。但我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真的是一个有限的人，我们有不同的想法，神并不会拦阻。我犹大这一个事情，他心里面自己起意，他自己怎么样，因着他自己这样子，神就指着他这个起意去完成他的救赎。同样我们回到拉撒路的这个问题，我们生死我们能够掌握吗？我们生死没办法掌握。刚才我们的诗歌，谁掌管明天，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整个的掌权是在主耶稣，在神的手里面。我们的经历，当主耶稣他知，我们知道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里面，这个计划当中包括我们的生死。原来我们不是平平无奇或是怎么样，总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是有他自己的美意在当中，只是我们不明白，只是觉得我是最苦的哪一位，或是我是最不容易的哪一位。肯定在我们每一件事情上，我们不能乱逃，我们要知道在我是在谁的手里面。原来神都会透过死亡来到得到荣耀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现在面对的困难，面对的难处，神是知道的。神照耀在你的困难，面对的压力，面对的难处，面对的出路里面，要去荣耀他。只是我愿不愿意交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生命主权是在谁的手里面？是在谁的手里面？是在你自己的手里面，或是在神的手里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越是我在神的手里面，我纵然现在我面对这一个困难，我面对这一个孤独，我面对这样的挣扎，我面对了给人的陷害，或是给人的这些毛告也好，给人的批评责备也好，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可以荣耀神，我放在神的手里面。所以越是我们常常跟神抢夺这个生命的主权，我老实说我们还很痛苦，因为我们用尽我们的脑筋想要 搞定很多的事情，结果我们只是在一点点的事情上不停的挣扎，但是我们没办法看到全面。不如我们就将整个事情 将我整个生命由他来掌管，他要我怎么样我都能够平安，可以吗？第二个，我们看到他的门徒，他的门徒也看到这个事情，说他的反应，第七节，他们就说听见拉撒路死了，然后耶稣 再住两天，刚才已经讲过了，然后就说哎，我们现在就去了，我们就去，现在去拉撒路哪里去。但门徒就说了，拉比啊，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就是第十章所讲的，你还要去吗？你还要去吗？当然这句话他们是想什么？他是想到耶稣，他们爱他的父子啊，爱着耶稣啊，啊！现在你要去哪里？很多犹太人在，他们已经这一个冲突去到高峰了。他现在你要去啊，他会打死你的。但耶稣跟他们说什么呢？耶稣就说：“我们要找时间，啊，我们要找时间。”因为呢，时间在这里，耶稣的回应很特别哈，他是说，白日不是12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又在黑夜走路就被跌倒。耶稣只是说要把握，可以两个解释，就是说两个都不冲突，就是说白日只有12个小时，正常。你走路那以前就是走路了哈，没办法有车哈，怎么十二个小时都是要白日子走路的。OK， 那么你要把握时间了啊，时间已经不多了。然后呢，为什么在黑夜走的时候会跌倒？就是说这一群的犹太人，这一群还没有认识的祭司、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在黑暗中，他们不明白。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说什么？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唯有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才不至于跌倒。但是没有主耶稣的生命，必然跌倒。所以耶稣其实一直在讲我是谁，我是谁。所以当这一群人就听得也是明白也是怎么样，但糊里糊涂的。然后呢，多马更特别，多马就说：“哎，耶稣说我们去了，因为他怎么我要去和拉撒路醒来了，他我的所爱的人拉撒路他睡了，睡觉。”这些门徒反应什么？啊，能够睡觉的当然好了，证明他没事，证明他没事。那么耶稣说我要去喊他，那就不用了吧？因为上去哪一条路很长啊？啊，6英里啊，六里的路就是我们等于我们这里的3公里嘛。三公里，我们走路要多久啊？请问很多人都会走路的。3公里走路1个多小时可以吗？差不多吧，1个多小时啊。那么你想一下，要距离怎样近，但耶稣就说啊，我去喊他吧。但他们怎么样反应？你既然他已就是睡了，那么不用啦，不用喊他，那么我们就这样子。但耶稣说我要喊醒他，其实他就死了。那么门徒就走，多马就是真的这一个人真的很可爱的啊。那么我们就陪你，我们陪他去死吧，我们陪他去死。这个他是谁说是拉撒路的啊？我们陪他是谁？ OK 啊，谢谢你。那么其他没有反应的，那 这个死是讲到主耶稣。为什么？犹太不是说门徒说耶稣你还要去，犹太人最近要用石头打你，看一次就打死你，你还要去？耶稣说我要去，我要去。但门徒很爱耶稣啊，那就那么耶稣那么他就死定，那么我们陪他死吧。其实是讲到耶稣。那当然我们觉得多马真的 很有趣的门徒，但是我们在想，你也不能不佩服他。纵然他明白吗？其实耶稣讲了那么多他是不懂的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其实他们听了就算了吧，就好像我们一样。他这样讲，这样应许信过的人就能复活，就听了明白的知道的。但是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到现在还不明白哦，耶稣去死我啊，去犹大死定的，那么我们跟着他死咯，忠心到底。这个要给我们看，纵然他不明白，但是他忠心。你要这样子，我就跟着你去。这个对我们很大的提醒。老实说，你能够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吗？你能够看得透耶稣所做的事情吗？其实我们是懵懵懂懂的，真的懵懵懂懂。但是多马有一个很单纯的心，我们就至死忠心跟随到底。他要死，我们跟着他死吧。十字架就最大的考验了，走得最快的就是他们了。但他有这个心意。有时候我们很悲哀，就是说我们连这个心意都没有。好，我们要再快看看。那么呢，马大、玛利亚看这两姊妹，那特别是马大，当我们看到马大的时候，他就说，他第一句反应就是说，主耶稣啊，若是你来到，你要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相信什么？他相信耶稣能医治人，但是是这一个能够活的时候，你要在，我的兄弟就不死。就是他能够活的时候，那么这一个人死了，就是有没有办法？什么办法都没有了。所以你早一点就好了，就是晚了一点点了，已经死了嘛。然后就说，我要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要必赐给你，神听你祷告，你的祷告非常灵。然后耶稣就跟他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的，必然复活。但是那他有再来一句了吧，我的兄弟必然复活。我知道，那他的末世论是非常强的，是我知道啊，他在末世的日子他必然复活。那马大他的神学观是非常厉害，他对祷告论，他对神的能力啊，他的全能了解，然后也相信末世论的时候非常清楚，在末世的时候。因为特别你看，现在唯有他家里面的人，他很多的犹太人，我相信马大玛利亚这个家庭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就是说有名望的一个家族。所以当拉撒路家里面出事的时候，很多人都到他的家里面来慰问。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最特别的日子，很多人在看这个事情的发生。马大纵然有很清楚的神学观念，但是因为他的清楚，以致他献祭了神的能力，用他自己的理解来献祭了神自己。所以 在我们其实我们在每一个人，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马大是怎么样？纵然我们的生命好像去到了尽头，死亡可以怎么样解释？但是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限制神的能力。纵然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对主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的将来怎么样去解答，我们不知道。只要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再一次回到他的面前去，我们再一次，我会记得，就是你对神他对你所讲的，你会相信有多少。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理解一些事情，我是理解耶稣的复活，我们喜欢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然后我们看玛利亚的反应一模一样，主啊，要不是你早一点来，我的兄弟就不会了，这样子。耶稣看到周围的环境，耶稣哭了，然后耶稣看到周围的犹太人都哭了，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难过的事情，表达耶稣真的很爱他们。那么既然耶稣啊，你是掌管生死的，那么你哭什么呢？我们一定会问，你既然知道答案的了，你也知道怎么样的，你哭什么呢？要走少少什么？耶稣在这里是表达他真正的感情。你遇到的痛苦，遇到的难过，正如我刚才说，你不要太快将这神学的观念搬出来，你要与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这个是神要我们做。所以你现在面对升职啊，遭遇挫折，那面对你的婚姻出现困难，你面对的你自己的困难，或是你面对身体上的变化，你挣扎面对怎么样，你要记得耶稣在你身边，你哭耶稣也哭，你难受耶稣也难受，明白吗？耶稣没有跟你分隔，你面对的一切他比你更难受。耶稣知道你的处境，知道你的难处在哪里，他与你一起。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耶稣为要坚定门徒的信心，所以当耶稣在这个空在带到拉撒路的坟墓的当前，他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然后在众人的面前再次显示他的身份，四十到四十二节那里，特别是要回应第四节。回应第四节是讲什么呢？就是说，你必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其实他真正的要宣告的，不单让拉撒路复活证明他是谁，然后他要在这个事情上当着众犹太人的面前来宣告这叫神的儿子的荣耀，神的荣耀，他与神是一样的。所以耶稣要救人复活，但犹太人却要耶稣死亡。你看，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复活的能力给我们看，给我们看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要告诉人，我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越是你有耶稣复活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所有的难处，你所面对的困难挣扎，他会不知道吗？他会不理你吗？他不会与你同在吗？只是我们想交给他吗？在这个总结里面有几点，有几点我们要注意，就是说主是掌管我们的一切的， 没有漏掉一样事情，他不知道，他掌管我们一切。第二，他看待死亡跟我们不一样，他是看为睡的，是可以荣耀他的，然后他永远站在你的身旁，你不会孤单。同时要记得主要成就的事情跟你的想法解决事情的方法是不一样，活着就好了，你他在的时候你来帮他就好了，你现在都死了你来干嘛？不会，耶稣解决事情的方法不是单就是你问为就是你这个方法，乃是他有他的方法。 OK， 有个问题，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现在的困境也不容易去解决面对，你相信他的复活的大能会临到你的身上吗？改变一切的主会帮你开出路吗？我们低头祷告，但愿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你指着这一段我们熟悉的经文，你向我们讲话。主啊，我们相信你复活的大能，我相信你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相信你是掌管一切的神。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将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心我们完全的交托给你，我们谢谢你，你永远对我们不离不弃，纵然我们是诸多的软弱，但是想到你在我们心中，你在我们的身旁，你为我们哭，为我们担忧，为我们喜乐。天父啊，但愿我们真的在一次面前，我们很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全然交托的心给你，不论前面如何，让我们有一个顺服，愿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去见证你，荣耀你。纵然在苦境的当中，我们相信神你会为我开出路。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